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在我们的面前总是摆下许多的挑战，不断的借着许多新的机会来提升我们。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的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知道你的旨意就是要叫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听见福音，不叫一人沉沦。就求你帮助这个教会坚守你的大使命，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祝福我们一下学习的时间，你也祝福每一位你的门徒，每一位你的朋友都能够被提升，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当然我们建立合一的团队服事，我们需要真的是认识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人。那么教会之间需要学习很多彼此的配搭服事。所以你看见呢，当有些人说哎呀，我就在网上看讲听讲道就好了，在网上我从早上如果每一个小时听一篇讲道，我可以听八个十个牧师从各个地方的讲道，为什么要来教会呢？还要这个花路程来教会，还要坐在那个地方，而且呢下雪的时候还很难来嘞，还路程不方便。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教会？因为我们需要学习彼此的服事。圣经里面讲到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彼此接纳，这个还有什么彼此关怀等等，都是讲到要有人际的关系的互动，不可能靠一个人自己在家里。就算你有了所有的圣经知识，但是若是你没有机会操练，你发现只有你去到小组里面，或者只有你去在服事当中，你才会发现哇，这个人的个性怎么那么难搞啊别人也觉得你的个性很难搞然后才发现为什么那个人就一定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能照我的方式呢？为什么要学习忍耐呢？为什么要学习包容呢？只有在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的时候，才会铁磨铁，才会把我们的棱角都磨掉，让我们能够更像基督。 Amen。 所以如果你没有在一个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你是无法学习到认识到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什么叫做要爱你的敌人，什么叫做要多走一里路，你是无法学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彼此配搭服事？的确有很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也有很多你不愿意学的功课，但是当你学习，你勉强自己去学习以后，你会发现你就越来越像基督了。真的以前呢，现在别人看到我跟以前别人认识我真的都不一样我也要被磨以前我这马上不高兴就讲回去现在呢看到别人还要，人家都明明都讲错了，我还要不能讲话，对不对？还要忍耐，还要用爱心的不断的解释解释，道歉再道歉。我就记得刘同牧师每次都告诉我们说哎呀，你知道我做最多的事情就是在同工里面不停的道歉哎呀，他说明明都知道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还是要道歉。他说因为呢就是要学习怎么样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忍耐，让只等到基督怎么样成形在他们的里面为止这就是为什么做领袖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那么在领袖当中，你要怎么样来遴选，要怎么样的人才能够来做领袖呢？所谓领袖一定要有人跟着你如果不是领袖，就如果没有人跟你就不叫领袖了。就像我们今天呢，在很多的社团的这些媒体当中，不管你是 Facebook Instagram 有没有，很多都是什么 followers， 是不是？你有多少人跟你你有多少人跟你如果没有人跟你，那就不是领袖了。要有很多人跟你，你就会慢慢怎么样，你就会成为领袖。那么在旧约当中呢，怎么讲到呢？是在出埃及记18章里面，一定都是有问题， 领袖不是，其实领袖呢，就是要有具备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当如果不是领袖，你就发现啊，那个孩子常常要这个要那个。只有当我们做了父母以后，就开始慢慢学习忍耐，解决他的问题，然后满足他的需要，这就是慢慢成为怎么样领袖成熟，慢慢成熟。如果每一次都只是我的需要，我想要这样做，我想要那样做，那个都还不是成熟的，那个都还是做到什么小 baby 啊。所以这个领袖呢，在旧约当中出埃及记，那也就是因为摩西啊，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审理每个人的案件。我说如果你觉得啊，去哪里排队排很久啊，那摩西这里一定排更久，因为他带几百万人，对不对？然后呢，到时候要我刚刚说有时候我们会说，哇，到迪士尼乐园要排还有觉得对啊，对不对？那你就说你在摩西这里排更久了啊，因为大家都等着他，只有他能审理案件。然后他呢就坐在那里从早到晚，人家把案件给他，结果他的岳父呢就来看他说，你在干嘛？你每天就坐在那边从早晨到夜晚，不是在亲近神，都到早晨到夜晚都在审理人家的什么谁对谁不对，谁啊吵来吵去，对不对？就吵来吵去嘛，就是这样子哈。然后他就开始一天到晚这边审啊，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所以摩西难怪他一直说，我跟一直跟神抱怨说，我也没说我要做领袖啊，谁说我要做领袖的？看到这些百姓吵死了，对不对？一天到晚抱怨，一天到晚一下没肉吃，一下没水喝，一下这个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哇，就天天吵来吵去。摩西都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你就想想看他的这个烦恼比我们多得多啊！你看到了这个十八章啊十七节的地方，摩西的岳父就说：“你这做的不好，你看这些百姓都很疲惫，都累瘫了哈，因为这个事太重了，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那摩西说，就是我在跟他们讲啊，上帝的话是怎么做啊，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岳父就说，不行不行，你要教他们，要教他们什么是神的话，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要只是你一个人讲而已，你要教一群人。记不记得保罗也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这个后书二章二节里面讲到说，你要怎么样教导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有没有？他就说二章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说，你要 discipleship，你需要门徒训练，你要告诉他们神的话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不要只是你一个人讲，每个人都要找你啊。哦，那你只有24小时啊，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光听就是别人的事情？好，所以你看到啊，他就是忙得这样，都没时间管小孩啊，是不是啊？或者他的两个小孩，对不对？就没那么听话，所以你就看到呢，这个摩西就花很多时间在管别人的事，哈，结果呢，这个他的岳父就给他出一个主意，在21节的地方，出埃及记18章21节，21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出埃及记18章21到23节，他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审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谁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地归回他们的住处。所以呢，后来摩西就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就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 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的小事他们自己审判。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小组教会为什么要十个人 十几个人一组，这就是按照这个摩西的岳父告诉摩西的，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然后就是那个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按着这样子的去行，以至于能够分担责任，而且呢能够来处理这么多人的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跑去找摩西，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跑去找这个教会的牧师，都是先透过小组长、区牧等等才彼此分担责任。而且呢这样子呢，借着这样子的运作，在二十五节的地方，也就是立他们，立这些人成为百姓的领袖，做领袖，就让这些人可以做领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呢，二十一节，他说要从百姓当中有才能的人，而且呢是敬畏神的人，而且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这个有才能的人呢，到底是指什么样有才能呢？也就是说能够成就事情的人 capable。 也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其实在二十八章还有三十五章讲到要为这个亚伦做这个祭司的圣服的时候，他说呢，在第三节的地方，他说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虽然在旧约里面没有讲到要被圣灵充满，但是你看到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他说要找那些有智慧的，就是用神的智慧的灵所充满的那些人呢，就能够为亚伦做衣服。所以你要看到当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就会有智慧，而且会有才能，会有才干，会有巧思，会有创造的能力，会有图案啊，会有画图的样式啊，会有一些巧思可以来完成神要的工作。那么在三十五章的地方，他们要来做这个会幕的时候，他说呢也是找这些，在三十节的地方，三十一节，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 capable， 能够做各样的工作，又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这个镶嵌，能够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这个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聪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什么工呢？雕刻、巧匠、蓝色、紫色、朱红线，各样的工他们都能做，也就是 capable， 他们能够做各样的巧工。而你看到他们能够做巧工的原因，是因为被神的灵充满，以至于他们有智慧，有这个各样的想法在他们的里面，以至于他们有图案，以至于他们的手能够很巧。所以第一个要选有才干的人，然后第二个呢要选敬畏神、谦卑顺服的人。敬畏上帝的人就能够表现出他们的谦卑跟顺服。在诗篇七十五篇里面讲到，他说呢，神拣选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呢？七十五篇第七节，他说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个人降卑，使那个人升高。所以能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他就会使他升高。所以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也说，神永远抬举什么？谦卑的人。怎么样？阻挡骄傲的人所以要敬畏上帝，才能够看到这个谦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能够呈现出来。因为我说圣灵的果子里面没有谦卑，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温柔、良善、和平，没有谦卑。谦卑啊是土壤， 谦卑，你必须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也要彼此顺服。 Amen。 所以呢，你说哦，我求神给我，当然求神给我谦卑的心，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怎么样，愿意在神面前谦卑，降卑下来。当我们谦卑的时候，神就会抬举我们，抬举我们。在这个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里面第十节，他说呢，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五到六节也是一样，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什么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时候到的时候，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什么升高。所以在尊荣以前必有什么谦卑，你要得着神尊荣你以前，一定是有谦卑的心，因为神永远阻挡骄傲的人。你看这个约书亚的一生，我们今天会讲到约书亚，也会讲到大卫、扫罗。你看到约书亚，他呢在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地方，这时候呢他出现在他对被神使用接替摩西之前，他是如何的在神面前表现出他生命的谦卑呢？你看他在打的第一场仗，在战败亚玛力人的那一场战争里面，摩西还有亚伦户尔上到山上，摩西举手祷告，那亚伦户尔就在旁边陪着他。结果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亚人就得胜。可是在下面打仗的是谁啊？约书亚。约书亚会不会说，为什么我要在下面打仗？为什么你不下来打，我要在下面打？后来他突然发现摩西的手什么时候举起来他就得胜。摩西的手有时候会酸嘛，他手一下沉的时候他就打败了。所以胜败是借着他的领袖有没有举手祷告赐给他的，是不是？他会不会说，哎，你看最下面打仗是我，哎，那我是我得胜的。可是他后来明白过来，其实是他的领袖在山上怎么样打仗。所以当摩西的手发沉的时候，亚伦户尔就搬着石头来放在他一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所以约书亚就一仗一直打下去，打到得胜为止，以至于这个把亚玛力人整个战败，并且呢神还启示他自己的属性，他说是耶和华尼西，我是你的旌旗。所以你看到这个约书亚是一个非常谦卑，因为他实际在怎么样打仗啊，对不对？他真的是出征。那么在三十三章的地方呢，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当这个会幕建好之后，摩西在那里常常在营外求问上帝，而约书亚他说呢，他有一个帮手，在第十一节的地方，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他总是跟着他的什么领袖。所以你要晓得，当你要成为领袖之前，你必须自己先成为一个 follower。 你如果自己都不能跟别人，你自然就不能成为领袖，你都不会跟。当领袖告诉你一些指示，一些需要的时候，你要照着去做。当你不会成为一个门徒，你自然不会被擢升成为一个领袖，因为就算你误打误撞被提升成为领袖，你很快也可能会下来 啊，你很快也可能会下来。所以呢，你就看到约书亚是一个非常就是跟着他的领袖的，以至于当摩西告诉约书亚，有没有告诉他说有70个长老到这个营中，我要把我的灵分赐给他们，好叫他们也有神的灵，有没有？结果有2个没去啊，是不是？约书亚还跑去什么告状啊，还去跟摩西说有2个没来，就在那没来没来祷告，竟然也被神的灵充满了。结果他不晓得他的那个领袖的这个恩高这么强啊，不来也没关系，照样被击倒在那里，对不对？结果呢，约书亚就说有2个没来，还躲在帐篷里面睡觉。摩西说没关系啦，那2个没来就是。可是你就想的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子，非常遵守他的领袖告诉他的事情，是不是？他非常遵守他领袖告诉他的事情，他不会说哎呀2个没来过不干我的事啊，摩西反正已经祷告完了嘛。可是他就是非常照着他的这个领袖所吩咐他的去做。所以你看到当时间到的时候，神就提升他，神就提升他。那么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9章讲到扫罗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当被神拣选的时候，他也是十分谦卑的一个人啊。为什么你看得到呢？在17节的地方，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他必治理我的民。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21节，扫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不是，我的家不是在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确是一个非常虚心，而且呢一个清心的一个少年人，所以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第一任的什么一个王，做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所以你看到这个扫罗一开始就是知道他自己是最小的，而且最不起眼的，因为他的支派是在以色列支派里面最小的，最小的。可是呢，神却怎么样从灰尘里面抬举人，让他与王子同坐。你就看到神永远是抬举愿意在他面前谦卑而且等候他工作的人。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摩西的岳父讲到需要有一个诚实无妄的人，也就是这个人的心呢是要诚实的正直的啊。在这个诗篇78篇里面讲到神提升大卫的时候，是讲到他在78篇72节，他说大卫呢是按他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那心中的纯正就是诚实的意思 integrity。 那么手中的巧妙呢，就是他是有个才干的人，他是 capable 的，你懂意思？所以他是一个心中诚实又有能力的人，所以神提升这个人。那么一个人的诚不诚实会表现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说话是不是诚实，他做事是不是诚实，他对这些所有交给他管的事情他是不是诚实，在小事上可以看到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是理表里一致的人。所以第四点呢，就讲到需要恨不义之财的人。因为当你有了权力，就是有了 position， 很多时候你就容易怎么样， 容易会有，就因为你有权你有 position， 你就会有 power 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有 power 可是你又不诚实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什么贪污，是不是收贿啊？我们到这个巴西吉尔吉斯都是很多这种问题啊，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个钱啊，为什么会这个能够做那个不能做，因为有些会有一些某些问题啊。所以呢，为什么如果一个领袖不能够诚实又不敬畏上帝的话，你就看到他呢就可能这个容易被钱财或权力的试探所引诱，就容易掉到 那个里面被仇敌所利用。所以你看到那个恨不义不财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一个人啊，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马门，就是侍奉神。有看，你看，把这个钱看得，耶稣讲说，把这个钱跟这个侍奉上帝看得这么重要。所以有很多时候，当我们太看重钱的时候，可能钱会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偶像。他这边就讲到说呢，他说一个人呢，就是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一个人在钱财上面的管理或运用，能够表明我们是不是全心依靠上帝。在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刚刚小组里面才查过，圣经里面讲到说，如果你在小事上不能忠心，谁会把真实的钱财给你呢？因为如果你这个小钱都管得不清不楚的，谁会把真实的钱财、更多的钱财给你管呢？哦，这个大家就只能你就只能管小钱了。你说主啊，我也很希望能够做领袖，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能在小事上忠心，在就不能在就不可能表明在大事上会忠心。所以耶稣这边又讲到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会把那个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也就是把神国度的事情托付给你呢？因为你钱都不能够诚实，上帝也不会把真正属天的财富交给你来管理，因为他信不过你，他信不过你。你现在这些事情都管不好了，谁还把那个更多的东西给你管呢？啊，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例子。第一个我们看到在民数记里面二十二章讲到这个巴兰，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这个先知，哎，你看他都已经是先知了，而且呢也很多神都也跟他说话，是不是？可是偏偏呢他的心就不正啊，他的心就有被这个钱财或者是名利或者别人所讲的话就有一点怎么样，哇，飘飘然了哈。所以你看到呢，当这个这个摩押人，这个摩押王巴勒来叫他的时候啊，他说呢，我知道哈，在第六节他说，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他说呢，你今晚在这边住宿，他说你可不，那个巴兰就说，好吧，你们在这里住哈，我必照耶和华晓谕我的回报你们。你们所以摩押的使臣就在那里住下来了。结果第九节，神的就问巴兰说，在你这里人是谁？他说，哦，这些人啊，是我们的敌人，是以色列的敌人。他说，为什么接待他们？不该接待他们啊，对不对？你知道是敌人，为什么接待他？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随便乱接待啊，对不对？他如果是敌人，怎么可以乱接待？如果都搞不清楚是谁，对不对？十二节，神很清楚对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上帝有没有讲清楚啊？讲得很清楚了， period， 对不对？讲完了，你不要跟他们去，不可以咒诅他们，而且呢，这群民是神所祝福的百姓。结果早晨呢，这个巴兰就对这个巴勒的使臣说，啊，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结果这些使臣又说，回到他们的王那里说，巴兰不肯跟我们来。结果他们又，哇，这个仗是更大了，哇，派更多的这个使臣来，而且拿更多的钱财来，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就到巴兰那里说，哇，请你一定要过来我们这里，给你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就求你咒诅以色列民。就巴兰就说，哎呀，你这个就是你家满屋的金银财宝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我耶和华神的命令。第18节讲的对不对啊？对。但是19节他又说什么，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 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我对我说什么，这句话就知道他的心有问题了。耶和华已经讲过了，是不是？其实他们来的时候，他都可以关门，不要接待他们，是不是？上帝已经讲过的话，你就不要再试探上帝。如果你要试探上帝，上帝就说：“好吧，那你就让你去吧。你要做什么，我已经讲过了，叫你不要跟他们同去，也不要跟他们这些人来往。结果呢，你现在又让他们来，他还说：‘好吧，那不然你今天晚上在这边住一下，好，我在祷告上帝，看看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表示他在妥协了，你懂我意思吗？结果后来呢，这个当天晚上，当他的心已经偏斜的时候，当晚神的话就临到巴兰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跟他们去吧，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结果第二天早上他真的就去了，他这句话又听了，前面上帝跟他讲的话他不听，后面他的话他就说：哎，上帝叫我去，你上帝有说叫我去啊，可上帝前面有没有叫他不要去？有，对不对？所以你要听一开始讲的话，不要试探神。所以上帝说：好吧，你我跟你讲了你不听，那你要去你就去吧。上帝就任凭他了，他就去了。就去的时候，那个驴子啊，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有没有？就在四围要击杀他们，因为这么不听话的先知，你有能力听见神的声音，但是你却不遵守神的话。所以神呢，就这个派了使者拔刀在路上要击杀他，结果那个驴子啊，驴子都看得见，驴子就这边躲那边躲，哇，他就一直打那个驴子，对不对？乱走，是不是？路直直的走，为什么不走呢？为什么一会儿走，一会儿靠左边，一会儿靠右边呢？因为驴子啊，都看得见有十带刀的使者在那里要等着杀他。结果呢，最后他一直打这个驴子，最后驴子都讲话了，驴子都说啊，28节，他就说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然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就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就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吗？他说：没有啊。你看人心那个就是玩梗啊，到这个地步背逆神，你懂我意思吗？背逆上帝。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突然呢，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就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反而对他说：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什么偏僻。好，也就是说，当人的心不正直的时候，神已经说了，已经告诉你了，结果你还要这么做。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有启示的恩赐，我们听见神的声音，但是我们不照着神的话做，你知道这是何等的悖逆，以至于神真的是愤怒到一个地步。你还真的第二次神说：啊，要去就去吧，你还说：哇哇，终于上帝说我可以去了。其实上帝是想说，真是不听话的，跟你讲叫你不能去，前面的话都不听，我叫你去你就真的去，你以为真的要去吗？所以神就差派使者要击杀他，连驴子都能看得见，而一个先知却看不见，还要耶和华使他的眼睛明亮，他才能看得见。所以你不要以为有启示恩赐的人都一定都是对的，很多时候当你的心不正直的时候，当你被一些名誉、财物或者是权力所迷惑的时候，你的心就不能领受正确。像这个巴兰，明知道神的心意，可是却违背上帝的旨意，以至于神没有办法使用他。你就看到他就是因着这些钱财，因着这些，以至于他不能够被神所使用。那么约书亚记里面，他们在击败了耶利哥城之后， 结果因为亚干拿了那个当灭之物，使得他们全队在这个攻第二场战役爱城的时候败灭，也因为有人舍不得那些好的布料、衣服、金银，是不是？以至于使全队受牵连，这些都是因为贪不义之财。还有一个在列王记下第五章，记得那个乃曼将军，有没有第五章？那个乃曼将军，他有一个仆人，有没有？乃曼将军得了医治以后，终于去这个约旦河洗了七次以后，哇，终于他的那个麻风病都怎么样好了，是不是？好了以后呢，他就说，哇，我要送给这个以利沙好多的礼物啊，对不对？他说我要送给你好多礼物，以利沙不必带回去，我不要，我不拿。好，结果呢，他就叫他，你平平安安回去吧，他就走了。结果他的仆人呢，以利沙的仆人，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二十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还很用上帝的名字起誓，你看这些人，好，他说我必要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所以有人做不对的事情，也是向耶和华的，还是拿神的名来说，哎，啊，我发现这个真的很奇怪，是不是？还说我向耶和华的名起誓，我要去跑去跟他要一些。结果他就跑去追了乃曼，乃曼看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什么事啊，都平安吗？他说平安平安。他说你来找我干嘛？他说，哎呦，我们那边有两个少年人啊，哦，是先知门徒啊，他们没有好衣服穿啊，所以呢，可不可以你那边有什么新，有没有什么衣服赐给他们一两套啊？他说好啊好啊，好，把这个银子拿去吧，啊，那个衣服也拿去吧，就走了。结果二十五节，基哈西才刚回到他的家门口，站在他主人的面前。你想他的主人是什么？先知，哎，他还敢 fooling around， 哎，啊，他还敢这个在他的主人面前这个玩把戏，对不对？他这个他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就问他，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他就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啊，还敢说谎，对不对？伊丽莎就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吗？哇，他说我都知道你在干什么，哎，哦，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吗？他说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想要拿人家的钱，想要去投资啊，想要去做你自己的事啊？不可以。他说的，他说现在呢，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能恨不义之财，想要贪小便宜，或者想要就是占一些便宜，我告诉你，在神的眼中，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真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钱财上面要能够清楚，不能够给魔鬼留地步。 Amen。 所以你看到在新约的时候，犹大就因为三十两银子出卖了耶稣，也是因为钱呢，啊，是不是？所以你说钱会这么严重吗？会的。所以你当你抬举提升一个领袖，如果他在小事上面，特别在钱财上面不能够做这个管理的好的话，当你给他更多的权力，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财务的上面，在与弟兄姐妹，或者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不管你是做生意，不管你是在公司里面，在各样的跟财务有关系的事情，或者是在别人的东西管理上面， 都要很小心，因为神都在看。 Amen。 千万不要在财务或者是一些小东西，哎呀那些笔呀、那些东西，哎呀没关系啦，反正这边好多嘛，对不对？学校好多嘛，教会好多嘛，公司好多嘛，哈，什么东西好多，哎呀就拿的用什么的，不是该你拿的，不是该你用的，一毛都不要拿，一点都不要沾，那个不义之财都不要沾在你的手上，保守你的圣洁，不只是在心思意念，不只是在我们个人的与神的关系，更是这个在财务上面要保守清洁。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讲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有没有？这两个人呢，想要看到大家都卖了田产来奉献，他们也想，哎呀大家都做好有压力耶，对不对？有压力，那所以好吧，那我们也去卖吧。那卖了以后呢，就留下几分。 这对夫妻呢都知道，但是呢 其他的他拿来奉献，他放在使徒的脚前，那么他们告诉别人说这是他们全部的奉献。结果彼得也是一样，他就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所以你看，你说那个财物不是你的吗？你可以说我拿出一部分来奉献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告诉别人说这是我全部的奉献，但是其实私自留下几分，这就犯罪了，懂我意思吗？不是说哇上帝怎么那么严啊，一定要他全部奉献，不是，因为他告诉别人他全部奉献，但是其实他又留下几分给他自己，那么这就是不诚实。所以呢，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让他们这个丈夫先死了，后来妻子也死了。好，过了三个小时，妻子跑进来，用同样彼得用同样的问题问他：“这是你们卖田地的价银，是就是这些吗？”他们说：“就是这些。”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你看，这个对夫妻也是同心合意啊，欺骗上帝，同心合意欺骗上帝哈、啊。结果呢，他说这个抬你的人已经来了，结果他又被抬出去。所以你就看到，在神的面前，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做这个牧者，或者是教会的同工，都要特别注意在财务上面，因为这是神的家、啊、神在掌权。所以你也看到最近都很多的有一些教会、有时候有牧者在财务上面不清楚的时候，也会造成很多教会的亏损，因为给魔鬼有留地步可以攻击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很小心跟谨慎，在财务上面要恨不义之财。好，那么在新约当中也是一样，新约当中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我们就来读这段经文。好，第六章第三节，好，他说呢，是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他们呢，也是因为吃饭的问题造成一些冲突，所以以至于呢，选出一些执事来管理饭食。那这管理饭食，他说呢，有几个原则。其实是管理饭食，其实那时候管理饭食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关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他们呢就要派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这些事。所以在新约当中也讲到了这些，第一个要有好的名声，因为呢，也就是说他不是第一次刚刚来做同工的人，他一定是在这个团体里面大家已经认识知道。所以圣经里面说，初入教的不能够来选执事的，不能够做主要的同工，因为他们还不了解圣经的原则，还有不认识神的话，所以他们需要经过一些学习才能够 在教会里面担任同工。那么所以当他们在服事当中，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慢慢托付给他们，以至于要有好名声。如果呢，我们给一些人在服事当中，哇，这个人怎么每次都迟到啊，这个人怎么每一次轮到他做饭他就跑掉了啊，明明交代他在这次的 VBS 要做什么他就已经不见了，或者当招待他就不来了。所以如果这些事他都不能够能够按时的去做，能够做好的话，因为这个就会有一个名声嘛，一个 reputation， 就是我们跟人相处之间，我们又常常会说啊，记得吗，那个人好小气 啊这个人很计较的啊，那个人常常会爽约的啊，这个人很忠心的，这个人每次说到就做到，就是小事上，可是就会有一个名声。当一个人的名声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可不可以用，他是不是可以 FAT 哈 faithful 有没有，是不是 available， 然后是不是 teachable， 他是不是可以受教。如果你跟他讲说我们不要这样做，他就会说哦，好好好，那要怎么做呢，是不是愿意改呢，还是不能改，我就要这样做，如果叫我做我就要这样做，哦，这样子，那这样子大家就下次不敢用他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不能改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当一段时间的服事之后，就会有名声出来，大家会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以用，可不可以让他能够在同工团队里面来使用他。然后第二个，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里面说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因为若不被圣灵充满，他就不会被圣灵引导，他在同工团队里面他就总是有意见。我们不是说不能有意见，可以有意见，但是他的意见都是他的意见，他不是提出来，是那个顺着圣灵引导的意见，所以他就会说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所以你看到当这个约书亚被神所拣选，神要摩西来就是来让约书亚来接替他的位置的时候，神怎么做呢？神在民数记二十七章他说呢，你要让这个约书亚，他说这个十八节，他说嫩的儿子的约书亚心中是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也就是他是不是要顺服摩西的权柄按手嘛，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将他，要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会众要听从他，又要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所以你看到神要摩西先来高抹他啊，让他能够承接他的位置。在生命记三十四章里面他又说呢，要他怎么样，当真的快要接替他的位置的时候，三十四章啊第九节，他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就被什么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因为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里面讲到，神的灵呢，我们当然在，其实圣灵有很多的就是神的属性在里面。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那边讲到说，神的灵呢是什么？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常常充满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敬畏神，自然会有智慧，自然会有谋略，自然会有能力，而且呢会有聪明的灵。所以如果被神的灵所充满的，自然能够成就神所做的事，并且能够摸着神的心意。 Amen。 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智慧充足的人，下面他讲到智慧充足， 若是他被神的灵充满，自然就会有智慧，因为智慧的灵在当中。 Amen。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他说，当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充满你，你就能够更认识上帝。所以神的灵有没有智慧？有。所以当你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有智慧。所以很多时候你怎么样被神的灵充满，就是常常欢迎圣灵来充满你，求圣灵来充满你。第二个，你常常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它就会充满你。当你越多被神的灵充满，你自然就有智慧，你自然做事就有策略，而且也知道怎么行能够蒙神的悦纳。不是靠势力跟才能，乃是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如果你常常被圣灵充满，你自然所做的事就尽都顺利。这是不变的原则，一定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以至于你能够成为有智慧充足的人。像但以理，他被神的灵充满，常常寻求上帝，以至于他的智慧比人超过几倍啊？十倍啊。圣经里面说，但以理书里面第一章里面他说，他呢借着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分别为圣。他说呢，他的这个一章二十节，王拷问他和他的这个三个朋友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因为他里面有圣神的灵。 Amen。 所以当我们有神的灵，我们就有智慧，我们自然知道行事该怎么做，而且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就像所罗门王，他有充满了智慧，就是因为他寻求神的智慧。那么最后呢，就是讲到要有一个良善忠心的人。那么我们当然在所有的当中都讲到了，在新约当中讲到了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但是在圣经里面更多强调要一个良善忠心的人。因为呢，当我们良善忠心，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所悦纳。也就是良善忠心的反义词呢，就是又恶又懒。良善忠心啊，神喜悦良善忠心，也就是他勇敢去投资啊，有没有？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那种人为什么被做良善忠心？因为当主人给他们五千两，又是钱的问题了，对不对？给了他们钱，他们愿意去投资，然后拿回来看到有果效。可是一千两的人呢，他什么都没做，他就埋在地里面，结果最后神说他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所以当我们没有凭信心与神一同冒险，而且去 explore 很多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会站在原地不动，你懂我意思？站在原地不动，然后你只看到一些困难，你只看到一些问题。当你愿意出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哇，上帝其实在做好多新的事情啊，而你会收回五千啊。 Amen。 其实今年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啊，我们虽然这个我们从来没想过有什么建堂这个池塘的基金，我们也没想过会有这些什么这么多的这些宣教的，但是我们一直凭信心的往前走，但是神也一直信实的把我们投出去的五千两用五千两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经历他的扩张，而且他的提升。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只要做一个这个聪明有智慧的一个仆人，常常被圣灵充满，更是在主面前做一个忠心良善、愿意与神一同冒险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学像大卫一样的谦卑，学像约书亚一样的顺服，也是学像这个所有在这个但以理一样，在你的面前被你所使用。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神你要怎么样来使用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先成为好的门徒，时候到了，必要提升我们做领袖。我们也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成为小组长、成为十夫长的，或者是成为这个五十夫长的。主啊，我都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在犹太新年5779年，我们即将要跨入5880年的时候，我们对神有伟大的期待。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求神来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在5880年能够真的是大大的被神来使用，而且能够成为一个神迹的器皿。愿你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们。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吧，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回应诗歌，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手中真的是合用的器皿。
我的心，我的意念，是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能力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好吗？这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真的，如果你真的是借着刚刚的讲道，你圣灵在你的里面光照你，叫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求主 就帮助你在这个时候来向主来认罪悔改。若是有任何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能够玷污神的名的地方，求主帮助你在这个时候向主来认罪悔改，回转回到神的面前，不要像巴兰一样背逆上帝的话语，不要像扫罗一样不诚实，在神的面前不诚实，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忠心到底，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真的是愿意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谦卑的器皿，顺服的器皿，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好吧，这时候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真的是向神敞开，就能得着你所神所乐意赐的救恩，赐更新的灵、正直的灵，再次在你的里面。我需要，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是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真的是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真的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你所兴起的领袖，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能显明我们的忠心顺服。主啊，以至于时候到了的时候，你就提升我们成为领袖，愿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成你的工作。我们何等愿意被你使用，何等愿意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就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影响世代的教会。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时我们也请祷告团队到前面来，我们若是有需要祷告的，我们乐意来为你祷告，愿你也得着从神来的恩惠，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每一位你的儿女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的名祷告，阿门。